全部是我们在看到这一卷DVD 讲到保罗给腓立比人的书信这个 DVD 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问题想在这上我们有一些请教，能够给更详细点的解释。
我们一些讨论。
啊，那首先我们再看到说保罗讲到说是受苦保罗提到说为福音的缘故受苦。那在这封信中保罗提到的受苦是只是说把基督徒可能要受的苦都一一罗列出来呢，还是重点强调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为福音受苦这样一个心智，是主要是提到说是为福音而受苦，而不是说它到底是哪一方面的意思？
我想是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呢，更倾向于后者。如果就这段圣经，你比如说腓立比书1:13，他说：“以至于我受捆锁在这个全军营中和其余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是一章，然后一章的20节，他讲的无论生死。都要什么？基督在我身上显大，然后后来到29章说，因为你们蒙恩，不光是说保罗自己了，讲到基督徒了，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好，为他受苦当然是为这福音的缘故，为基督的缘故。后到后面他也讲到具体的人，就是腓立比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同工，以巴弗提。然后他呢病了以后要死，神怜悯他。那之后他就说，我特别的急速的打发他去呢。叫你们再见到他可以喜乐，我肩上忧愁。那这个以巴弗提也是一个为福音征战的战士，所以他的这个受苦呢也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下面的。所以我想大体的这种内容呢应该是指向是为福音的缘故，可能在其他地方讲到其他的书信可能讲到不同的，那这个地方呢应该不是太多的泛泛的谈基督徒在这个悖逆弯曲的时代受苦的问题，主要是为基督受苦，有点像马太福音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他这个在就是讲，就是腓立比书讲到很多这个遭受磨难受苦，这个保罗他自己本身他就说，他在这里面就是讲到他面对死亡，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他可能是处在一种比较特定的环境里面，
嗯，
我就由此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老是说我们基督徒有永生，然后以后会有更美好的生活。就说如果我不想在这个世间活了，我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是我甚至保罗他自己当时是不是想过，
对，他想我要死，的确说了，他说
就是说如果我们对生活的放弃对生活的愿望绝望的时候，这算不算是罪？然后就是说，
这问题很尖锐哈，保罗也曾经绝望过。
对，就是说他那个时候他自己都想到过死，就他这种想法对于他写成的这些就是圣经中的这些书篇的权威性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好，到底神学生问这样的问题哈，我们知道就是人活的理由是要活着来荣耀他，以他为乐的，所以如果在这个大的前提下来看保罗他的人生的时候，对死亡的态度是一种应该是有张力的，对不对？我们看到说，我们知道你提到说我们死了以后有永生，然后会复活，然后这是一个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预备是没问题的，我们都愿意有这样的预备。但另一方面呢，圣经又告诉我们死亡不是一个神喜悦的事情，死亡是犯罪以后结果是加在是一个咒诅，所以没一个人想要神的咒诅，对吧？所以这两个这个张力之间呢，就是我们不会说哎呀对我是要死的，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死亡就像朋友一样，哎呀就来跟他拥抱一样的。虽然所以这个你刚刚说这个张力呢，那保罗的确是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几乎就是觉得说死亡要临到，或者他说我要死了，对吧？这种情况你刚刚说他的确提到这个愿望，我们如果看这个一章的21-23，他真是讲的说，因为我活着基督，死了就有益，但是我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挑选了，就是我还活着的话，那我能不能是不是死了有益处呢？所以他最后说我在两难之间，我情愿从一个角度来说，你刚说他要死吧，我想这个很重要的经文，我情愿什么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好的无比。好了，好像显然是他不对死是就是说没把它看作一个 curse 一样，因为他马上是一个出死入生，这是保罗讲过很多的。那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相信他真是有种渴望死，就是一死了了。那么这个背景里头他还讲到他自己是一个作为活祭交奠了，这个提摩太书也说到，所以他跟基督要效法基督的死，在这个后面也说到。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先澄清一下保罗要死的原因哈， 不是每个人说这种话都同意你要死，这就是要我们活嘛。但是保罗这个地方他要死的原因，因为是监狱书信，我知道要么就是他在罗马囚禁的血，要么就是在还在犹大的时候被抓，然后很多犹太人总要来控告他，不一定哪一天就弄出去，或甚至他在转移从这个营地到那营地的时候，犹太人还要埋伏杀他，对吧？这是在使徒行传都讲到了。所以这样的背景的时候，保罗也有圣灵的提醒，所以他甚至可能已经知道说面临的这个要被处死的危险，因此他写信的时候就字里行间要表达出来，可能这是他最后一封信，然后他自己而且是切身的感到好像是要离世了，所以他自己也说要如果这样呢我去也是好的无比。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看，基于这些因素呢，我们知道保罗肯定是没有自杀的，他不是要去自杀，他知道是要被除掉，可能是因为这样原因的话，他想预备死应该是没有犯罪。但是不过呢，如果一个深入的问题我们要问的时候，就当时你可能也问出来，我想替你问，就是说他是不是失去信心了，说哦，这个死不是神让他领到的，他说呀，神也不管我了，绝望了，就是我们说不管我的绝望，不是那种。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用保罗自己领受神启示哥林多后书的一个说话，他不是说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吗，打倒了什么不至于被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知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知死亡。所以他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让他的身在我们身上显明。显然他这里讲的就是说心里作难，就是说有几乎要失望，但是呢他说不失望就是不要绝望，因为有瓦器在里面哈。这是一个就是说我可以说把它作为一个标准来看的话哈，如果这是一个标准，那么用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领受的启示来看保罗的身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先指出，因为我们不知道保罗是不是绝望，保罗显然就是说他提到的哥林多前后书说到说我们几乎觉得要死，然后实际上他讲到他的软弱嘛，对吧，我们都觉得要死了，哎，怎么绝处逢生，对吧，那他也是说他绝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保罗是因为小信说神在这个地方没有护理他，不要带他到罗马去，那我相信这有种可能，因为在使徒行传特别讲到说神出来安慰他说我要救拔你，然后你要在凯撒面前为我做见证，因为他原来一直想要去罗马，好了，这一下就神肯定了，那我想那个时候他肯定不会绝望。但是在这两个之间，就是说他被抓被打，然后不断的审问他，那犹太人那些人都是很凶的，对吧，各种各样的手段都可以随时要把他残忍掉，把他命令，所以他如果我们硬要说就是他有小信就在那个之间呢，那我们可以说是他有软弱跌倒，甚至说他从这个角度来因为小信犯罪，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没有一个圣徒是不完，他自己说他是罪魁嘛，所以我们不用特别担心说好保罗这个地方犯罪的问题，
所以保罗不是那种高大全人
对对对，非常好，所以他认为是有过犯他们。但是呢有一点你刚问的说哦，那如果这样他的话有没有权威了，对吧，那我们都知道圣灵掌管保罗写出来的时候就是话语是无误的，就像旧约中有大卫是犯罪的人，当然他在圣灵掌管下写出来的东西是无误的，表明甚至他写出他自己的那些犯罪的过程都是一个在圣灵解释下来告诉我们的。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觉得就是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情况，陷入这种状态，我们都不认为会影响圣灵作为圣经的最后作者的这个绝对权威。不过我们在另一个方面，我想就做一个补充的，就讲到说作为一个属灵的伟人会不会有时候陷入这种状态，进入绝望。那我觉得他在这个课里头提到一句很好，他说我们事实上都信赖上帝，信赖上帝掌权，但并不能够让我们不陷入有时候这样的沮丧，或者我们今天讲的 depression 哈，就是这种忧郁。因为斯布珍你说是一个上帝用的伟大的人物，但他一直在一生中有很多时候是在这个我们今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忧郁症里过的，但他然而被上帝所用，就这些东西像保罗身上的刺一样，就是如果我明白这是不同的一个病状，跟信心有关，有的时候甚至是超跟信心没有关系的。所以我想我们不是很随便的这样来说啊，保罗你是怎么怎么样了。所以因为这样缘故，我觉得说你的几个回答我都是肯定的，他是想死，但是呢不一定是绝望死，如果是绝望死他可能是按照圣经标准来说你不该，因为神有这个恩典，但是我们恩典总会不会永远一直都是掌权，在我们这个没有成全之前呢被可能会被这个罪恶偶然胜过，所以保罗也不是完人，但是不影响他所在圣灵光照和启示下 表达的这个圣经的权威。好，
我们确实刚才看到说，保罗在提到说他在这种大的患难当中似乎是有点绝望的呀，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保罗在这样一个大的患难当中仍然是充满喜乐的。
嗯，
然后我们就想问着，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患难当中人应该还能够充满喜乐，而一个绝望的人是不会有喜乐的啊？但是为什么呢？他还能够变得就喜乐起来，还有一个这样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那这是不是就是意味着说啊，这种喜乐表明我们已经胜过了啊，表明已经胜过了这个绝望，已经胜过了这个患难。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那如果有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些教导，对于目前正在受到逼迫的教会和这些弟兄姐妹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慰，或者说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提醒，或者一些他们注意的一些主要值得注意的地方？
呀，很好的问题哈，对于这个今天是很有应用。那我想第一个问题你问到说，保罗怎么从绝望和忧愁中转为喜乐的？如果看第一章的话，我们的课程基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总结，他就是说，因为喜乐一定要有原因的，我们不能莫名其妙的就来变高兴哈。所以他就保罗呢，在这字里行间表出三个，就是说第一个呢，在第一章的这个12到18节里头讲出他因为在腓立比的工作，福音得到广传，然后他感到很满足啊，这是一个作为一个传道人，他是很高兴的。无论怎么样，基督传开了，不管什么原因。第二个，他会谈到说，他对将来，神完全的救赎的那种把握。因为你对确据，比如说你做一件事半途而废了，那你当然就是忧郁哈。如果说我虽然现在被囚，可是呢，这件事情你们将来能够达成永恒的神的救赎，所以他呢是觉得说这一定是死亡威胁他，可是呢，一定将来我在天上有着永远的喜乐和荣耀。所以这个是在苦难中他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呢，就是说他对将来还可能会活过来，比如他说我还不在两难之间哈，想死但是不一定死，我如果要活，他对他就说我如果活是为你们活，对吧？所以从这个眼光来说，他也对未来将来可能还能够进一步来服侍他所喜爱的腓立比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会感到有希望。就是说甭管是，反正就是对基督徒来说，说穿了就是甭管怎么样做，我最后结果都是好的。所以因为这三个是在最初的时候他给出来的，所以我讲的在这个第一章有一些很著名的经文，我们经常会说的，今天用在个人身上都会说，我深信在你们那里动了善功的什么，必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就他再来的日子。所以呢，后面也在第四章说了多少次，4章4节、4章8节还7节都说，我再说一遍，你们要靠得住，常常喜乐。所以这个的话基本上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可以把它作为说，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给我们喜乐，然后靠着圣灵结出的果子来胜过这个绝望。这是保罗的这个转捩点，我相信哈。但是你刚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那如果我们有真是靠着这个喜乐胜过今天的绝望和苦难的时候，是表示说我每次都胜过，或者说我已经不在那个境界了？那么这个答案显然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觉得更像保罗的时候呢，他注重这三件事呢，让他变得比较容易接受了。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喜欢苦难。他不认为苦难，我们都不认为说苦难是一个正常的状况，是堕落的一个结局。所以对保罗来说，至战至情的苦楚要成就将来无比的荣耀。因此来说，但是他这件事情呢，使得由于这个的能力呢，我能够接纳今天这个状态，虽然这个状态我不满，而且是罪的结果。所以这不是变得一个说，哎，我这样一次胜过都胜过，然后我今天就变成像那次说到阿 Q 的问题。
对，
他不是，他就认为这个苦难是真实很不好，每一次但是都能够喜乐，不是说忧愁不在，这个搅扰不在，而是让我们感到说，因为基督掌权，罪不能永远掌权，然后他可以一时猖狂，所以我能接纳暂时的双方都共存的这种状态。这是一个背景。所以他就说，这个课就给他一个答案，基本上说他可以变得容易接纳了，或者我们容易熬了哈。
就像这个富人生产一样啊，为了是那个结，因为那个结果的喜乐啊，因为那样一个好的结果，他要承受一些必须要承受的一个过程啊，只是一个辗转的过程，为了成就那个将来永远的那个荣耀，所以他因着那个荣耀而喜乐，不是因为越受苦越喜乐。
对对对对，
这就变成是这个，
就倒过来了。对，他因为受苦的时候，我更有指望是来依靠主。
就是说你在看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你从他这个称呼呀，写信这个语气呀，你就看出来他跟这个腓立比人好像关系很好，
哦，
像朋友一样。
对，像哥罗西就没有那么多亲。
对对对对，他还就是说罗列出了很多名字啊，说我向你们一一问好，就说，他信中也讲到说他替他们给他们在金钱上、财务上、情感上，还有经常祷告支持他，好像他们真的是很好很好。
保底保底也好，
对对对对对，
很哥们儿，
对。对，就说这是。这个教会真的是这个腓立比这个教会，它的特点呢，就它的优点就是它真的是很擅长做这个 mission 的这个 support， 就是说宣教这个支持宣教，还是说它就是简单的好客？
就是文化哈。
对对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看到这种基督徒的这种，就是这种，我们愿意出金钱帮助别人、怜悯别人，就说这种道德品格和这个。非基督徒就是有什么不一样，就是都是做好事，都是做善事，有什么不一样？
好，这两个问题哈，是肯定的。你刚刚提到这个，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做背景的时候，至少保罗在他在腓立比的时候有好几个单独的借助，一个紫色仆人呐，就是当时做生意的那个吕底亚，对吧？然后把一个巫鬼从一个女仆人身上赶出去，然后也腓立比的那个。狱卒全家得救的故事都很著名的，你和你家都要得救，所以这几个故事里头，在社会的不同层面里头都有。显然，这个保罗的关系是比较密切，以至于当然路加都会记载。那么，所以他这里相互之间的委身是很清楚的，就是保罗爱他们建立一个教会，他们走了以后，作为这些教会又来支持保罗，所以这种关系，这种相互馈赠的关系，好像是越来越好，就是主就是说。主理的关系再加上这种弟兄姐妹之间的友谊哈，就是说真的他们就是很欣赏保罗，没有像这个格林多书，他在格林多待了很久，几乎三年之久，结果这些人被其他的高言大志就堪低保罗哈，显然这个教会没有，所以这个原因是很有意思。当然你刚刚问他到底是说这个教会天生好客，还是说那我觉得从圣经上来看呢，保罗至少没有说他们天然的，每个人都是死在王国案中的，我们的文化都是把自己把钱弄在自己身上哈，而且甚至他们并不是个富裕的教会，所以从这角度来说，我觉得应该是说是一个教会被神就是说福音改变，然后看重这件做大使做这个让万物与基督和好的这个使命如此重要，他们就来给他。那么你就问到说，哦，那如果这样出来呢，我们来基督徒道德品格跟非基督徒到底在这个有什么差别？那么这个是，如果我们基督徒这是一个好施舍，这是一个特点啊。那么可以问到其他的，所以我想你是关联性的，对吧？问到其他，那我相信有两点要注意，一个就是普遍的恩惠。当我们跟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来比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基督徒好像绝对的好一样，实际上呢，都是跟他过去和今天来比。所以呢，在一个文化上，或者在我们过去上，如果一个近前的文化，在一个。或这个人从小家教就比较好，虽然他是靠他并没有救恩，可是他知道怎么样行事为人是对的，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做的就好一点。那我们现在要真正要比这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道德标准的话，一个是总体来比这一群人和人员怎么样，还有一个他过去和现在，更一个要从他的道德标准和方式上来看，在这个上面来呈现出是不是好怜悯施舍爱人如己。所以这基本上的话，基督徒说穿了就是那个耶稣基督说的，你如果表达出爱上帝和爱人啊，那这一个那你就是让别人认成我们是他的门徒，跟别人就有差距了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差别。还有一个就是基督徒在这个道德上面呢能够遵守神给他的爱人如，就是说这个诫命，你爱我就遵守我的诫命，那么这时候呢不是靠自己努力，而是说圣灵结出这些果子，这些果子就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分别出来，分别的目的不是要把我们浮现出来，而是把基督呢彰显出来。
呀，刚才谈到这个腓立比教会在财务上这样一个慷慨的时候，我们就顺便提到，我们知道说每一样我们作为这个福音机构服侍的都知道说， 这个财务在福音机构的服饰上的非常是必不可少的。
对
啊，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需要一定的财力，所以我们非常的希望就是能够得到一些教会或机构的能够在财务上的一些支持，这样才能推动我们每一项事工。那么我们提到看到保罗在这个第四章写给腓立比书第四章提到这样一个他提到这腓立比教会似乎是在当时唯一支持他的这样一个教会。
嗯，
那么他有一段的有一些的经文，那么这些经文对于我们现在的福音机构像教会也好，像互相弟兄姐妹个人也好，那寻求财务上的资助有什么样原则上的一些指导的意义？那更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向政府的机构或者是像这个基金来寻求贷款，或向个人来寻求贷款？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去寻求贷款，当别人给我们资助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没有一种亏欠？哇，你奉献
钱
了，总是欠你点什么？
对对对，
有没有这种亏欠？怎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哎呀，非常好哈，这里一大堆问题，我们来稍微理一下。第一步，我觉得就是腓立比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原则，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同工的。整个在这个神的国度里头，当今的教会甚至机构呢，都可以向，就是尤其机构都可以向这个福音机构，都可以向弟兄姐妹和教会来，因为这是一个神国的搭配，不是说教会的奉献都归教会，实际奉献归神。那么归神的话，有的时候会做外面的工作，有做这里的工作，都是为了神的国。那么在一个只是一个国度的同工关系。那么但是这里头有一个文化的差异，就西方的教会在这方面已经走得比较多了，然后文化中已经觉得就是开口要钱不是一个难事。虽然在就是我们知道今年那个 Hudson Taylor 这个他的这个曾孙也去世了哈，那么他的父亲开始的时候在那个时代也是凭信心的，那今天也是凭信心，但是凭信心里头今天的情况呢是更多因为这个信息的时代，人们都很了解情况了，所以你需要的是说要把你的情况告诉别人，说哦，那这么多的机构在做事，那究竟神会感动什么样的人来支持这个福音蒙约神学院，支持第三千禧年，支持什么不同的。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说我们要用神的护理，神最后做抉择，但是我要把这个情况告诉这个神学院。现在有切权，我们在教会说他需要车，那么这个是把一个需要摆在面前，而不是觉得这是个羞愧的事，而是说这是神，你可以参与神工作的事情。你不要觉得说这个是好像把这难处给人家，那如果神感动你就用了，这个是不是一个，这是一个都是在这里搭配，而且你能够说我自己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筹款的时候，不过我觉得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有文化的差异，因为东方西方文化不一样，我们这个如果不是圣经的违背圣经原则，我们就尽可能注重这种文化的差异，来做。那你刚刚提到说教会能不能向个人和基金会来申请，甚至到政府社会，我想第一个方面比较简单，就是说如果说是基督徒甚至是向基督徒的基金会来申请的时候，这个问题不大，而且比较简单。因为你比如说我们教会建堂，我们都向弟兄姐妹筹款，它是超过它十一的，是牺牲性的奉献，所以我们也会说你是不是真要奉献，奉献多少我们来算一算，到外面贷款多少，对吧？我们甚至也到社会贷款了，对不对？对不对？是这样一个问题。那这样的话呢并没有违背圣经的这个一个原则。那我们不能说这个钱是外邦人的钱什么样，因为我们到最后我们要归还的哈。但是如果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就是说当我们向个人或者说政府甚至社会机构来寻求帮助的时候，困难是说他有没有一个附加条件，是吧？比如说您是一个富翁，我来跟你说，你说 OK， 你要盖了教会以后，你只能向什么什么人传福音，或者说你要做什么样的东西，他就有一些太多的附加条件是违背圣经的，甚至政府有的。很明显，我知道我们在北美就有这种情况。如果政府向一个基督教的机构投资了，那么就是纳税人钱，那么每一个纳税人都有权说话。所以呢，说如果你雇员说哦，你今天对一个同性恋者，你不让他在你的这个机构里工作，我就可以来控告你。
对，
所以那因为这样缘故，我们就反而不要了。就我如果是这样缘故，我为了自由的来传讲福音，我就不像这样的有要求的有附加条件，是违背圣经原则的附加条件。那我想就要分清这两个。那么第三个方面好像是问着
要
不要支持，对，
支持了以后是不是欠债啊？我自己有这样的，刚开始有这一点，就是说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团契的弟兄姐妹非常好，因为说我辞职，那我只有太太一个人工作，他们觉得说不想让我，第一个出发点说不想让我们的生活水平一下下降太厉害一半，所以他们就是说我们 不是富人，但是我们如果积一点款，我们勒紧腰带，你就会活得好一点。我当时心里就有很有内疚哈。然后后来有一个弟兄姐妹就我就是有点就是不自然，拿到别人钱的时候不太适应，就原来都是自己挣钱，总觉得理所应当。然后呢，后面对，因为我们这读神学都有的体验，后头说是别人给的时候，那我就意识到哦，这个是李红军给的，这个是谁某某某给的，那你马上就意识到这样的一个亏欠感。那虽然从理论上我知道说神透过他来扶持我们，但是我们总有一个面子的问题。那我最后呢，有一次一个弟兄帮了我，他说其实哈，我愿意跟你同工，就是神透过我们这样的支持你，我们在你的将来服侍上有份了，
嗯，
然后对我就很大的鼓励啊。那这个可能比较成熟基督徒啊，他真正他绝对不是一个客气话，他真正觉得说这是一个你的事工就有我的一半。我们在旧约中也是，中国也不唱这歌嘛，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一半。那旧约中也有打仗的时候祷告的人，看武器的人，然后和前面打仗的人，他们回来同分这个掳掠的战利品，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的呢，我用一句话来表达说这个欠怎么个欠法哈。我最好就是说用中文说，我为了上帝感谢你，谢谢你这样支持我，为了上帝让你这样的心理，然后呢
把感谢
表达出来，的确是要感谢他，但是要终极感谢上帝，为了上帝感谢你。同时第二一个呢，我觉得说我们人都有软弱，我们彼此之间呢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监督的机构。那北美都有，任何一个如果一个福音机构比较成型以后，他都会加入一个，比如说，有个叫EFC 什么，我还忘掉那个名字，他叫就 Evangelical 这个 Financial 的 Accountability Partner， 他这个就每年都做一个财务的这个调查表，他都到你这来了，就像我们那个政府会做 auditing， 应该怎么说中文怎么讲？
审计，
对，叫做审计。所以这样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除了跟这些这个机构来做审计，我跟弟兄姐妹也来汇报，说我今年亏空多少，我今年就说有盈余多少，然后还有哪些需要，谢谢你们在这方面得过我的支持。那这是一个彼此的。那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奉献哈，我就为神为你们代求，就是说让归在你们的账上。
嗯，
哦，这个就是保罗说 OK， 这是要记军功章记你头上的，在天上你们的，真正这些好处要告诉弟兄姐妹。那么还有最后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要交账。
对，
你这个，所以我们彼此更要带导，彼此督促，然后说你是不是捐了这么多钱，最后你没有什么东西交给神，然后你也说这东西都完了没了，都用完了，最后没有什么结果。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从欠账从这个角度来处理就比较好。
对，我觉得这样分享就是说，我们收到了这样的奉献，我们排着感恩，感谢神，感谢我们有一起同工的伙伴，然后用这些钱真是好好用它来成就这份工作，然后把这个成果呈现出来。你看，用你们一同支持的钱，我们建了，我们一同成就这些事情，
然后你们建 对，你们在你们账上也有哈。
对，
然后为他们彼此祷告，尤其这些祷告的伙伴，他们如果奉献金钱，我们就更有义务，因为他是跟我们同工嘛，他为我们祷告，我们也为他们也祷告。
对呀，这样，我实际上这样就是感觉规划感觉好多，因为一开始我们筹钱的时候没有钱的就很紧张，我没有经费，我们什么都做不成。当别人奉献的时候，哎呦，
他变成主人了，
他奉献钱了，我这可怎么办呢？他不欠他了，
不是欠他，如果他说什么，我怎么
把这些钱好好的用他，把这些钱做成，
达成这个神的旨意呀。
是不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腓立比教会，就是真的是对保罗这种在经济上，尤其是经济上祷告上各个方面的鼓励，真是让人觉得真是很感谢神。就是说这个教会的本身也不富裕，是一个很贫穷的教会事实上，但是他们依然能够这么 faithful 的一直就是说有信心的支持保罗。就是我突然想到，就是说如果他们俩，如果这个教会和保罗如果还是在现今这个21世纪的话，就是说他们当时就是说
给他
多少钱，就是怎么样支持他，就是说也让我想到，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不管是在大陆的教会，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教会，我们在这个宣教支持上，这个施工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支持，就是我们应该花多少，
学到什么样，
对，我们应该花多少钱去支持他们，就是在这个金钱计上我们怎么做
呀。你说的很好，就是说这个里头实际上我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数字是多少。有人这样说，大概当时保罗收到腓立比的馈赠呢， 他有多次的，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超过一年的费用。那这对一个宣教士，他超过一年的这个数字不少。我们现在的话，大概一个月一个月计，都说很多的宣教机构，就是一个宣教士透过很多的人加在一起才够哈。那么现在一个教会，然后就保过一年的或者半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就，所以因为有证据，保罗说我现在是样样都有，而且有余。他不是说只是属灵那种有余，他就真正讲过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佛提受了你们的馈赠，作为极美的香祭，然后所以神悦纳了，他也知道说这是献给神了哈。所以你这个知道，他不是一个夸张的多余了。所以那么现在的教会，你刚才说，那么我想如果说是按照一年这样来说，那我们现在的教会的情况呢，来比来说呢，对宣教当然有更多的宣教机构了，那么我们在宣教的这个比例上呢，总的来说教会是有亏欠的。有一些好的教会能够用它的常规的奉献的一半能够支持宣教师，那这是非常伟大的教会，对，一开始就这样做，然后一直到最后。那大多数人呢，都是比较10%-20%，甚至还永远没有呢，说我们都没钱了，我们今天建堂了，所有的宣教师都 cut 掉了。那我们感谢我们教会，至少我们在那时候建堂的时候没有把宣教师都给干掉哈，因为这个是对他来说，你要知道这是神供应他们的方式。你要像不要说太高的属灵的话，就说你平常的在公司里，你在上班，你突然说今年给你减工资10%，你怎么想？或者减50%，那你根本没法活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人本来宣教师的工资都不高。所以那这里头我来想的，就有一个人说过一个，我在北美看过，说现在的北美的华人，北美的教会的奉献呢，真正是不到10亿的，那甚至是1%-2%，各种样的人都有。那他这个直接就是说影响的神国度的挺进，因为就是你能够差多少人出去工作嘛，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你做工的人少，然后庄稼少，然后打发，那神显然是一直在打发。那我们不顺服，那上帝说哦，那我就等着了。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我觉得跟教会的信息有关。我们不说绝对的数字，但是说在教会中，我们在新约旧约的教导中，我们就说新约中我们基本强调什么，我不知道你讲到怎么样，我们至少我们会讲说哦，甘心乐意的人有福了，对吧？想甘心，然后十一奉献也不怎么讲了，因为说是旧约的，所以呢我们只是讲甘心。可是圣经里讲了很多，说除了甘心是讲态度，那么十一实际上是Tithing， 不是奉献，超过十一才是奉献，十一是该交的，当纳的，这叫做本分。然后呢，那接下来说要牺牲，要奉献是超过这个的。那尤其在腓立比，你刚刚提到说他们是牺牲的，在保罗那个的时候是牺牲性奉献给他，那个腓立比教会这样，然后那个帖撒罗尼迦说在极穷之间你们还服侍了我，所以这些表明说我们的确是太注重物质享受了，我们。尤其北美的教会，那么在大陆教会，我觉得要开始提倡弟兄姐妹的十一奉献，因为在大陆教会中呢，我家庭教会三字情况不太一样，但是至少在家庭教会里呢，我们还是那种传统说的，哎呀，我们就受苦的心智，神会供应，但是我们没有，如果把用我们刚刚说的，这是跟神同工啊，你没有教导这个，他很多的上帝的祝福，这人就失去了，他就是把那钱花在其他地方，不仅影响了神的国，也影响他的属灵状态。那你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觉得就是道传道人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想富起来啊，透过这个东西来做，而是真正要把神的心意告诉给教会弟兄姐妹，以至于他们来做的时候是不仅甘心乐意，还牺牲，还是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真正就体现比较像初代教会那个镜头。
我是觉得目前很多的在大陆的这些全世界的传道是很多还是靠着海外的
对
资助。那么当华人教会慢慢起来的时候呢，我们是盼望这样的奉献的这些教导，这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应该多多的去教导我们的华人教会，这是蒙福的一个，这是一个蒙福的管道，同时呢也是透过教会的蒙福，也让我们的宣教师们能够也借着教会的蒙福也自己能蒙福。我觉得这样的信息在因为华人教会我们习惯于接受外边的帮助，习惯于接受，但是我们现在还
受者
呀，希望，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有更多的，
是比受更有福，
对，因为教会应该当已经长大的时候，已经从婴孩长大成慢慢可以在经济上独立起来的时候，应该资助我们自己，不仅仅是自己教会的传道人，而且是帮助整个普世的这个传道人，应该有中国的经济已经起来了啊，这些们 他有能力的时候的啊，应该鼓励我们的教会，应该教导我们的教会，华人教会能够也开始付出，开始有对这宣教士和福音机构有这样的奉献。
也、yeah, 况且腓立比教会还不是在罗马的教会那么有钱的，对吧？
对。是不是刚才我们在讲到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讲到这个保罗的这个书信中谈到很多的，就是说苦难呀、死亡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还是经常听到人们说这个用喜乐的书信这几个词来形容腓立比书。我就想，为什么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呢？就是说，感觉好像形容的不是很准确。就是既然他在受苦，有那么多的磨难，这个喜乐真正的源泉是，就是能使他感到喜乐，这个喜乐真正的源泉是什么？就是保罗他真正一定有一个
秘诀，
一个秘密的方式，能够使他在这样困苦、受这样磨难的时候，依旧能够感觉到喜乐。
好，这个关于这个题目的问题哈，我相信这个跟他这个书信的内容和的场景有关。尤其我们一般会背一些重要的经节，我刚刚提到腓立比书的4:4，你们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所以我们一些歌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然后凡事谢恩，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那这个就是那我同意你刚刚看法，就如果我在患难又是那么迫在眉睫，在监狱里头写出来，当我们可以来这样想的时候呢，至少加一个定冠词，说应该是说患难中的喜乐。那这个不光是在新约中了，我在注意这个字节的时候呢，我们2年前我讲到就是用到过这个尼希米和这个尼希米记的8，我们都很熟悉，当时是在以色列回归以后，他们从患难中回来，好容易回家，但回家以后仍有很多难处，回归也有回归后的难处。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在一个他们宣讲神的话的时候呢，他们都哭了。结果这个以斯拉就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不能预备要分给他，因为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要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尤其这句话再翻得更直接点，英文翻得比较注重原文，就是说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在腓立比书，我想保罗绝对是很熟悉旧约的，作为大学士，所以他不是随便找一句话说啊，你们就喜乐吧。他命令我们说靠主喜乐，用旧约的话说，喜乐，耶和华自己是喜乐，所以神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这件事很关键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看基督的生平，基督很多值得不喜乐的。他们不听他讲道的时候说啊，你这个先知在我们这儿，耶稣也说自己自我解嘲说，先知在本乡本土没有什么听众，对吧？那他当然有很大的反差。结果他说用诗篇来说，耶和华我的主用喜乐的油膏我，好，那就说圣灵。所以我相信这个无论哪种情况来讲到这个喜乐的时候，一定是靠主或者是耶和华来的。也就用我们小李问答来说，人生目的是什么？
荣耀神就永远
以他为乐，为乐永远。所以你如果去掉这一点，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来做这个名词，就来论刚刚说这个喜乐，用这个喜乐的书信来描写，准确不准确可能还比较次要。关键是你后面说，哎，究竟它的源泉在哪里？这个我觉得是更有价值。所以这个秘诀来说呢，保罗有很多的经节，我们前面也提到过。那么这个关键的经节，我想提到前面几个。第一个就是说，神动了善工，一定。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定要成全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不会永远的这个状态。第二个呢，他说要靠主喜乐，我们已经提到了，我再说要几乎用命令的方式。还有两个是我前面没有提到的，就是保罗那种满足啊，在腓立比他提到说，我已经学有了秘诀，怎么样出高处出低处啊，我已经学会了满足。所以这个在神给我现在这个状态下满足，我觉得是基督徒要学会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抱怨。第四个方面是在这本书里我学到，就是说你前面你问一个问题，说保罗跟那些人的那个包对关系，他们彼此很亲密的关系哈，我相信这个喜乐也是相互加增的。就是说当他们为保罗代祷，给保罗奉献，那保罗为他们代求，为他们高兴，也关心他们的需要， 尽可能想再去看他们。所以这一方面，这就是我们想的基督徒的团契之间的喜乐。你说我们说盼望星期五啊，或盼望周间的聚会啊，或者说星期天的主日敬拜，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要见到那些我想要见到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用恩慈相待，能够说出来，用这种彼此鼓励带来的那个喜乐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不是说哦，我只跟主有喜乐，好像没有这个我们这个群体的关系，我觉得也是一个。如果说在秘诀里头，至少从这个书信，我看到有四个方面。
在这卷书里边，我们发现像一些很有意思的经文，就是保罗劝友阿爹和勋都基这两位姐妹，要他们在主里边要同心。那这是不是就隐含着意思说，这两位姐妹之间是有一些矛盾？啊，当保罗在这里劝他们要主里同心的时候，那么把它就写在圣经里边，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这是一种教会警戒的一种方式？因为教会我们要执行教会纪律，那么说你们俩有矛盾了，那这里就点名来劝诫你们，说这是你们要在主里合一。那如果这是一种公开的责备或者是警告，那么这个对现代教会教会的治理啊，执行教会纪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采用这种在讲到说，哦，张弟兄和这个李弟兄，你们要和好，这样的这
哇，这个是很有对，很有针对性，也是。我相信也有背景的哈，你这个问题很好。我相信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不太了解更多这个有阿爹和群都基的两个姐妹，显然他们当时都是保罗的同工，说他们两个都是主里头都蒙恩的，结果要求他们同心，就是要和好，彼此和好。保罗说你们要，换句话说你们要按照福音，如果说你们都不能和好，那怎么劝别人和好？我想这是一个。那么这里的背景的细节不知道，我想有一个，也许我们做个这样的假设也不太过分，就是说保罗肯定会遵循基督的。那么基督在我们教会的劝诫里头，就是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是很常用的，说先要私下的劝，他不听了再找两三个证人再去说，如果再不听再告诉教会，然后教会劝他再不听呢，甚至要教会纪律，那有不同层次的纪律，到最严重的就是赶出教会了哈，把他视作是
外邦人，
就说不是教会的人了，就开除这个教籍了。从这角度来说，不是教会的花名册上的人，也是不在教会中跟弟兄姐妹有团契的人了。所以在这个里头呢，我想很有一个可能是已经告诉了教会，那教会也有了劝诫，但是呢不怎么管用，因为这两个人都是保罗的人，我不知道，这是有点猜测了。但是显然保罗呢，这个知道这个情况，透过其他的人知道这个当时教会情况，所以他就来直接这个信里，我想可能保罗已经到第三步以后了，就是来劝解他。而且这个信很有可能是先在教会的领袖之间读，如果这两个弟兄姐妹，如果一般的人可能也不写在这里，就因为这是教会中很重要的领袖，如果你们两个不和，你们下面都有两队人，那不就打起来了吗？所以保罗肯定是先写给这个教会，先念了以后，就是教会的长职们或者领袖们，然后宣读给大家。所以因此这样的信呢，很可能先作为一个劝诫，到了第四步了，给他说，那现在保罗就直接说了，就是说你们要同心，要彼此负恶。那我想这个基于这样的情况呢，保罗这样就是对的。你刚刚提到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在讲台上可以这样做，我相信如果你做了前面几步哈，到一种程度可能是要这样讲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有可能是教会的讲道的人呢没有勒住舌头，他平常没有时间去把这些问题就处理，然后义愤填膺，或者有苦读，或者是没有办法，今天讲的时候就讲漏嘴了，没勒住舌头，哗哗就一泻千里。讲完了以后，最后呢有的人真听出来说他了，哎，我从来就没有，牧师没给我这么讲过，怎么今天从讲台上骂我？那也可能没有骂他，他多心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相信我们如果是属于纪律的话呢，最好是大多数情况遵循这样的一个步骤呢，我们目的劝诫是要把人挽回。显然这个地方我相信这个这句话写在那里头，对当时的，我没有看教会历史，但愿是这两个姐妹呢就是重新和好，被点名了以后呢学会谦卑悔改哈。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着圣经里有一段话我们就把它照成拿出来用，而在不知道这个历史背景前面做过什么工作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哦，圣经这样写了，我也
可以点名，对，
这样就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困难。
对，
是不是刚才我们红军哥说到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就是说当我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腓立比第二章第六节说，神原本基督原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反倒虚己。那我就看到很多解释，有很多解释了。有种解释说反倒虚己的意思就是说，他成人的时候他倒空他自己，就是说他好像他某些神性没有了，变成一个普通的人。就是我就想，这个神怎么会变来变去，还这个属性没有了，就好像他不是他自己，或者说他改变了一样，就说你怎么解释呢？
对，这种解释当然显然是有误解，甚至可能会出乱子。因为在腓立比书保罗要来解释我们彼此同心，要求我们彼此谦卑的时候，把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榜样来说，这样一位神道成肉身的时候虚己，他是讲说不与神强夺，就是说他本来三位一体，我们讲的圣父圣子同权同荣同尊的，值得敬拜的，结果他下来成为人的时候呢，那我知道下来以后人的容易误解，就是这里说虚己，然后也知道说基督作为人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限制。那很好的一个解释就是用一些圣诗说他隐藏荣耀，就是很多的荣耀没有在基督，我们以至于我们这些人都不按他的本相认识他，按他的外表认识他。所以保罗说不要在意他的外表认识他，要以他的本相，本相就是神人在他基督的一个位格上完全的联合，永久的联合。这种是他自己是甘心乐意的放弃了一些权利，但是如果基督要出权的话，就是我们你是肯定受不住的，就是换句话说。因此呢，在这个里头的虚己应该是更把它作为一个隐藏和一个限制自我，把一个无限的上帝限制在一个肉身里的时候，我情愿限制放弃我的权利。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我们即使我们这样说，我们也不能够透支了解这个神秘的联合，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在一个位格上，那我们都知道这有奥秘，但是至少说你要弄得说就越界了。你刚刚说到一种说是好像倒空神的某些属性，他是从现象说，哎，耶稣要吃要喝，神是不吃不喝的，好，他要倒空他的哪些，或者上帝是超越时间空间的，耶稣只能同时在这儿不能同时在那儿，因此他要放弃他的超越时间空间的这种我们所说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这种就是犯了这个大忌了，错了，住高压线了，就是。
这是我在神学中学到的一个觉得这个神学的正面表述和负面表述，我是觉得很有帮助。关于到凡是提到神本身的一些属性的时候，比如三位一体还有基督的神人二性，我们很难从正面把它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包括历史大公会也好，只能用从负面说它不是什么，不是什么，
是
只能用不是不是不是来表明说
相互不许混淆，混淆不交换，
不交换，不混淆，不转换，还有四个不啊，表示说他神是怎么连在一起的。那么到底是怎么连起来的？
加克尔顿的心经里头，
那我们还是不知道。但是只说你，如果你说是这么连的，那是错的；你说这么连的也是错的，所以就把你所有能够犯错的机会给你堵住了。但是他是怎么连的，仍然是一个奥秘，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当我们说用虚己来解释的时候，我们就可能用我们一种想试图从正面表示说他虚己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这是奥秘啊，我们没有办法从正面给他解释出来，
解释的那么清楚。所以我们只能听到说他隐藏他虚己，是他限制自己，但是没有改变神，没有变动因而，其他的经文很清楚讲到。
对，
谢谢补充。
在圣经中我们也经常注意到说有两个词，一叫圣徒的坚忍另外一个呢就是圣徒蒙保守意思就是圣灵在保守他，能够他，所以他能够持守的信仰到底。那么这两个他们之间的有没有什么微小的差异呢？
你注意到这里了哈，就是凯德这里用的是什么？
凯德用的是
圣徒坚忍，
对，他没有用保守，所以这个是不是有什么
细微的差别？
细微差别在里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加尔文的思想传播的时候，有一种简单的话会说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哈，这当然不是圣经这样说的，像这样说的时候最后都会说的只要是蒙拣选的最后必然保守到底，就是我们强调从那个保守的角度来讲。 但是从这个起初的这个加尔文要理五点，就是加尔文主义的五点里头，他用的是 perseverance sense， 就是说圣徒的坚韧，他反而是用这个，这里头实际是要来一个做的很重要的平衡。其实两件事同时是真，一个就是说，如果蒙拣选的，就像保罗哦，在那个路加啊，不是那个约翰福音所说的，我在幕后没有一个能失落，这就是说神的大能，父神一定保守到底。但是在讲这个这五点的时候，如果从这边的时候，他特别要强调用这个词，就是说圣徒坚忍的时候呢，是讲我们坚持到底。
嗯哼，
你不要半途而废，而尤其讲的说人不能在这上面骄傲，说你要信要信到底。如果你现在真是弃绝上帝了，就约中的那种咒诅，就说 OK， 你要亚伯拉罕的约里头说嘛，你们都要受割礼，如果不受的人就要怎么怎么样。那所以他这里头是一样，就是说如果你信了一半，说今天我不信了。我们不要简单的说这个人啊没关系，他只要是信过的都能，他这里表明说你现在的不信有可能是两种结果，一种是表明你是真正不是蒙拣选的，所以你的弃绝你要小心了，你弃绝神，神会弃绝你的，神用这样的话说。所以这两个的概念呢是一个互补的概念，但是在这个起初形成的这个加尔文五大要点的时候呢，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是信徒坚忍到底，但后来变成一则就永远得救的时候，全能一致性的把人的责任去掉，来光说这一方面。我们有的时候在经营会用这个，用另一个词来表达说，eternal security， 就是说
永远的这个保险、
安全，对保险，对这种词其实都不是很合乎圣经的。所以，我们他在这里，我想凯德是很注重，他是一个新约的教授，他当然也懂系统神学，他选用的时候呢，选用了这个词汇，要表达的说人。要尽百分之百的责任，在上帝无限的恩典中，顺服他，然后直到见主的面。腓立比说，直到主耶稣神能够保守啊！我想后面还有很多的经文提到这些，这是我觉得很重要。信靠上帝的人，就这两个概念，简单来说呢，圣徒蒙保守是讲上帝确保他的子民将来不会失落，这是上帝
最后的那个看不见的那个东西。
对，因为
是
拣选，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就归到拣选了。那这边的话，我们特别强调说，信徒坚忍是说信靠上帝到底，在恩典中尽自己的责任。
对，
所以你要背叛神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你不要见那个画了个本号，一天在说一死得救永远得救这样的话来骗自己骗教会，然后做不好的见证。
陈牧师，这个我读保罗写的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在这个二章十二节读到这样一句话，他说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就疑惑很多，因为之前的时候
啊，比如说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
说，你说你不要恐惧，你
得救就靠信心，
对
不
对,
对,
对, 对，所以就说这个Dr. Kate 在这里面他提到了一点，但是我想你能不能够那个补充一些，就是说保罗意思到底是说，既然上帝让我们行善，我们就该遵命，还是说我们行善的功夫实际上是我们对救恩有贡献呢？
好，这个是问到一个福音的核心的地方了啊。对于保罗在这里讲的这句话的背景，我们先要了解，就是保罗说我们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他马上说到说是一切都是圣灵在你们心中大能大力运行的结果。所以呢，好了，我们这个得救的功夫到底怎么来看，我们在救恩的次序中，我想我们在系统神学都讲过，从上帝的呼召到将来的荣耀，很多的部分是上帝单独做成，很多的部分是上帝跟我们合作，比如成圣的部分，悔改信靠都有我们的成分，但重生呢我们没办法做。所以坚忍到底，刚刚你问到那个问题，这两个都是双向的啊。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到底他说这个救恩呢、啊？我们这个怎么个贡献法哈、啊？做成这个功夫前，就好像得救我们可以有功夫了。但我们一直在强调因信称义的道理，究竟是什么关系？我相信红军在我们教会还有在我们其他地方都教过这个基要真理，那他可能会做补充。但是这地方基本上，我想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如果在我们的救恩论里头，我们讲得救的信心会等于什么呢？是讲的信心，完备的信心产生出的结果。不是，就是在如果说我们把你刚刚的问题说信心和善行放在一起，好了，我们得救是信心加上善行等于得救呢，还是信心减掉善行等于得救，还有是信心画个箭头产生出信心，因此整个是一个救恩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想是第三种。那 一种减掉，说哦，我只要得六凭信心，不要功夫，也不要这个神本来说定义要你们行善的，就是永恒的旨意都不要了，我就有信心就得救了，好，把这个简化掉，因为成圣好像不是得救的一个部分。那么保罗用这样的一个很强烈的字眼说，做成这个功夫，新译本说做成你们的救恩，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做成你们得救的时候，是强调的说，这个救恩中呢，我们要尽责任，但是呢，这个本身不是决定我们得不得救的，这个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结果，因为真正的信心就会产生一个好的行为，这样来表达的那个箭头，红军可以做一个补充，因为这地方很关键，很多人一听这个的时候，就会马上就混淆，要么就要跑到哪里去
呀？其实很大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往那个因啊，我们逻辑分析总是要有因和果的，啊，因和果。昨天那个啊，黄晓市长呢讲了很有意思的因和果的关系啊，他说看到我们看到一个鸡一叫，太阳就出来了，对，鸡一叫太阳出来，哦，这他妈就是鸡先叫太阳后出，啊，太阳出来鸡也叫，但是鸡是先叫的，所以他说哦，因为鸡叫所以太阳出，这个因果关系就错了。对，我们对往往是不知道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就会把一个结论就弄错。你不能说鸡有能力把太阳叫出来，啊，应该是反过来，对不对？
到点了，
对，到点了，时间到了，所以鸡才开始叫。所以这个因果关系是我们要，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在我们在理解圣经上也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好像第十节，
第八到十节，
第十节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啊，前面讲到的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或者是你们是他的工在基督耶稣里做成，后边两个字是为了叫你们行善，所以这个为了他带出来，为了带出来是一个目的，而不是说你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因为你们行善，所以这就带了一个因和果的关系。那为了叫你们行善，就是得救的目的是让人，所谓的行善就是回到一个起初神创造那个无罪的光景去，啊，所以这我们得救是因着神完全无条件的救恩救赎我们，为了让我们达成一个目的，就是能够把善行的行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善行是得救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得救的一个条件，所以这次通知我们看见我们得救是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透过我们的信心，而不是透过我们的善行。
或者如果做个补充的话，如果这善行有什么的话，是我们将来的奖赏有关，而非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
对，我觉得这个，因为天主教有一些这样跟我们相反的教导，
对，
所以很多人都比较困惑。我觉得今天这个
要行为再加上善行可以得救。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很多人就是豁然明朗，听了以后。
换句话说，对你刚刚的问，就是保罗是应该遵行命令，但是并不是说简单的，贡献给，而是一个结果。
是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要努力，因为我们已经是被罪恶败坏的一个肉身，在这里已经多年败坏在里边。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啊，帮助我们成圣过程当中，我们要有很多的这种征战，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章、第八章讲的。那这种征战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是要努力的。那让我们不要顺从自己的肉体的私欲，用习惯这样去做了，就有点像逆风行船一样。但是我们还要自己去做。
所以保罗用这句话的话呢，我们要小心，就是说把这个呢可以用在他下面，因为他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把他说贡献我们救恩，但是说这是救恩的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说因为顺服，因为神的我们感恩，我们就这样如此行，那就成就了这个神救赎的计划的目的。在这个里的关系的确是很微妙，因为保罗几乎把它放到里面了。
在这卷书里面另外一个地方提到，就是保罗在一开始提到说，他说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传福音动机都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出于纷争，那有的还是专门和保罗作对，为了诋毁，给他增加他的苦楚，好像是你这么说我偏要那么说，然后增加制造纷争，再增加他的苦楚。但是保罗他说他并不介意这样做，并不太介意，因为他介意说哦，毕竟福音是传出去，当然用毕竟的话，当时用的不是那个上策了，但是最终结果是毕竟福音是传出去了，因此保罗并不介意这样做。所以我们就觉得，要么就是为什么这些不好人性这些不好的动机啊，本来是出于一个 纷争，出于嫉妒或者为出了出面、
嗯、
出面等等这些，
神应该把它掐掉，对吧？
对，这些东西应该让它禁止，但是呢，神却让这些不好的东西成就了很多好的结果。那么这是啊，在这里边神和、有没有有什么样的一个奥秘在后边？
这个很好哈，我想
或者说今天带着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哎，我为了这个某一个动机，我去传福音，结果也受到神的祝福。
嗯，这个非常好。就我想的第一个，我们要学保罗的心，就是说我们国度的这个胸怀。所以上帝尽管掌管万有，所以有的人有不同的动机来做的时候呢，我不管了，你要负责。但是我呢，作为保罗或作为我们正统信仰的人。福音传开，如果他的信息像耶稣在地上也说过嘛，说如果法利赛人讲的对的，您就听他的话哈。所以这样说，如果他这个动机也好，杂念也好，为了让保罗增加他的痛苦难，让他难忍，如果他传的是福音，好，这一点就是他保罗肯定这一点想的，传的是福音，福音毕竟传开了。那么第二，这是我们要特别学他这个国这种胸怀，说哦，如果别人有各种各样的人，我们跟有一些人有过纷争或者什么，那如果他在传纯正的福音，个人行为上有或者什么样的，我们就是说为他这个感恩，至于那个后面的他要来处理。那第二方面就是我们今天的心态，就是说究竟你刚刚那个奥秘，究竟说神怎么做什么，到底这件事情上有，我记得我过去一个牧师说，他说 OK， 他利用神，比如说有的人像卖狗皮膏药的，然后我先做传道人赚这个钱，或者我要这个名。然后他就说一句话，我觉得现在我记得，他说他以为他可以利用上帝，但是上帝用他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咋回事，就是说上帝的超越性和上帝的忍耐，有的是上帝给他机会叫让这个人悔改，他可能传着传着说我发现说我自己是个罪人哈，他悔改啊，他毕竟对这样是更好了。那还有一种就是自己一直到底，像耶稣所说的，我根本不认识你。那么就是用这句话来解释的话，就是说这些人呢把福音传给了别人，自己反倒气绝。就是保罗特别警告提摩太，作为他的这个 prodigy， 作为他的接班人，他就说你一定要持守那起初交给你的真道，然后反而如果你能这样做呢，就那什么，既救别人又救自己。所以我想的，保罗在这里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说 OK， 上帝，你用上帝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这个动机好良善，你一部分要受亏损，如果你没有得救的话呢，你更惨。所以你是在这个上面没有门福，就说功劳簿是没有你的，你可以用了干了半天说哎呦这怎么回事，就说我不认识你，那就这种就是很惨
呀、所以就是保罗在这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去做服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管别人的动机是什么。
对，这是很好，
审查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
自己
的动机是不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福音的缘故，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心中有没有什么苦毒。
对，如果是别人传的不对，那你要去跟他讲了，针锋相对了。所以这就对这些人，你刚才奥秘来说，基本上一句话可以这么说，说就是他不光是没有功劳，连苦劳都没有，就是说。
这么说，我们刚才在前面讲过，说这个腓立比书，我们很多人都把它称作为充满喜乐的书。你刚才加个定语说是患难中的喜乐啊、但是这个 Dr. K 在这个 DVD 中他并没有选择这个主题，他的主题是说坚人持守，就是作为这个书的主题，
作为这个书的应用，或者说
对在应用上的，对，就是说我就觉得我的疑问就是说你需要坚守你的信心才能够获得永生吗？就是说比如说人年轻的时候表明他真诚的接受了耶稣，后来呢因为这种那样的原因他就又离开了，对，迷失了，就是他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就是说你怎么样才能够知道你真正切切的得救了
啊？这是很好的，就是一个应用的问题，作为牧养中我们都要面对的一个救恩的确据。那我先回答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凯德博士在这个选择的时候，的确腓立比书是在患难中充满很多的喜乐，在自己常年中不断的鼓励，他也经常出现。但是他选择坚忍的话呢，从另一个角度来做应用的时候，他并不是否认说没有喜乐，因为你坚忍不是靠咬牙，是靠上帝给我们的喜乐。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很多，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分享了很多。那么从应用中他选择这个角度的时候呢，是特别讲的说，因为保罗是要觉得他要被浇奠了，要结束这人生了，那他来看他怎么样完成这个向着这个标杆直跑的，他已经所得到的东西。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他比较坚持这个用这个坚忍到底呢，把它作为一个突出的主题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应用方向，啊，以至于我们来在今天就你问到刚刚的问题，这个问题里头我们先这样了，我想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说什么叫信心，或者说我们讲得救的信心。当坚忍的时候，你如果没有那个信心，我们讲的得救的信心，那你是没法坚忍的。
对。
啊，所以这个里头我们通常就在圣经中会分享什么，就是信心的几个层面，会说我对圣经有知，我真正真知识，第二个呢是真承诺，最后是信靠他。所以这部分是得救的信心真的。那么接下来你不能说，哦，这个人忽高忽低进来了，今天是信主，明天又离开，因为不同的缘故。那圣经也有过这个例子，最著名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撒种的比喻，从前土里的石头上到最后好土里的，那这不同的这里头只有一种，最后一种是结出果子来的。所以前面几种的信心都是有表白的，那这种是不是得救的信心呢，是第一个要来分析的。第二个从行为方式来看，就是说这个坚忍到底，所以我们后面离去这个信仰的时候，这个腓立比书究竟给我们什么？因为保罗不断的鼓励他们说，你们所有的劳苦不是徒然的，神一定要把你们带到将来的荣耀里头，你们起初动工的一定要完成。所以在这里面说，你们喜乐的源头，或者甚至说你们坚韧到底是一定靠喜乐来完成的时候，是一定有那个真果子的。所以这个如果你刚刚问到说一个人离开的时候，最近结局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两个分别，一个他是不是有得救的信心，去用再去给他讲福音挽回他。那么再一个人，这人永远不回来的时候，我们做教会总是做一个什么呢，暂时的判断，我们不是最后终极的判定，但教会总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呢，就是说基于这个情况，刚刚我们提到说教会纪律的情况，那这人不来教会了，我们并没有给他做什么教会纪律，但是他从我们教会除名了。那当然这是个有形的，那我们也是不知道他的情况。如果这人还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还会为他祷告。但有一点呢，我们似乎是说，这个人如果他现在，尤其他的行为方式，他已经说咒诅基督啊，说我过去是搞错了啊，什么什么的，这个有什么兴头啊什么的，那这是我们就要很小心了。他很可能，是没有得救的信心的。那我们现在要分另一种情况，就是说来分什么叫得救的确据的。您得救确据的人，除了我们讲得救的信心之外，那还有几个方面，他的行为生活方式是不是跟他那个自洽，这是给他一个明证。像我们刚刚你谈到那个救恩往前走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除了这样之外，还有一个内证，就是圣灵的工作。一个真正有得救，我们跟他要让他，圣经的确讲说，你们，我要告诉你们这些，让你们有盼望，让你们真知道你们得救，这是使徒约翰说的。所以这里头都可以相互相成，要表明说，要你们得知我讲这些是让你们有得救的信心，你们真有救恩。因此的话，他要强调一点是信心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做成得救的功夫，然后呢，信心的大能大力要成就美满最后的圆满的结局。所以要给这个人，要从这三个角，得救的信心，圣灵内在的工作引导我们，凡是圣灵所引导的都是儿女，还有一个他现在外在的见证是不是跟这两个是内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夸大说，哎，你其实是可以拿到这个确据的，你悔改信靠，任何时候都可以呼召这样的人离开教会，人再次到教会来悔改信靠。所以我们就不会简单的那种分别，反正记住，教会做的判定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但是我们尽可能是用这个坚忍，圣徒坚忍这个教育来讲，然后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信徒蒙保守的时候，实际上是从得救的确据，从他个人时候是不是拿到确据。
哎呀，刚才我觉得陈牧师解释的非常非常的好。那就是以前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惑，就是说，好，一些人好像是信主了，啊，好像然后很火热，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后来中途又离开了，而且一直到死都再也没有悔改。
那我们还有一个假设，他好像是，
我们就会说，这些人以前是不是得救了？是不是他失去救恩了？所以这我觉得有一些经文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在马太福音，耶稣说不是所有喊我
称呼主
名的都是我的门徒，说有些人奉我的名去赶鬼去，说这很热心，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什么？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记住"从来"两个字。耶稣不是说我以前认识过你们，后来 不认识你们了，也就是说我从来不认识过你们，也就是说当你们那么火热传的时候，我仍然是不认识你们的。这些人从一开始说你们就不是我的门徒，虽然你们这些靠着不至于可能任何原因，比如刚才我们提到可能是出于纷争，可能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你们可以去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人从一开始，耶稣说从来就不，就是从一开始耶稣就不承认他们是得救的。所以我们不能，我们不能说这些人哦以前得救过
或者觉知了，
后来或者怎么，因为这人觉知过，人这人举手过，这人奉献过，受洗过他，但是耶稣说这些人从来就是没有得过救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跟这些人说哦，这些原来就是救恩是可以失去的啊，这不是这呀，救恩是他们不是失去了救恩，是他们从来
没
得
到，
对，
没有得到过。
在这个应用当中，我们还是这句说还有很多地方让我们是有一些困惑的。那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得救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啊，也跟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借助我们的信心，而跟我们的行为啊没有什么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也知道说，当约翰一书说我们既然有信心啊，我们在爱中就不惧怕啊，所以我们就应该说是可以说放心大胆的在就可以奔到
诗人
对
面前了
也是。但是保罗仍然说，我应该恐惧战惊啊，做成我得救的功夫。刚才我们有点讨论这个问题，是恐惧战惊这几个字，仍然是会感到一些。一些困惑，或者是在这一些疑惑，是为什么要恐惧？那保罗都要恐惧战惊，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呢，能不能把这个再有一多一点的解释？
是这里头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爱怎么表达？
对，
用加尔文说的话，他说像把他作为父亲孝敬他，然后作为创造的主来敬畏他。他这个里头真是表达这个张力，我们就是人不喜欢张力。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你刚刚提到约翰一书，就是他说我们要爱中没有惧怕，所以这两个看上去好像这两个使徒在讲不一样的事。这个说你要恐惧战惊，那你要害怕上就敬畏嘛。我们讲的就圣经中很多地方讲敬畏，但另一方面，可是上帝是爱，你为什么反要敬畏他？你如果看那个场景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的哈。那么在使徒约翰说的这个时候说，你们爱中没有惧怕。是讲你们不用恐惧将来的审判，你如果看的时候，他们你们不用怕神的审判，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提前宣判了，在十字架上宣判了。所以这种说爱中没有惧怕是讲这个的，
上帝是对终极审判的一个惧怕，
审判的惧怕你不用怕。所以因为神比万有都大，他要帮你。但是我们保罗这里讲说，上帝毕竟是上帝，你用敬畏的心来看的话呢，这是神意的说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这是在箴言里讲。所以这两个东西这两个的结合是在不同的一个层面讲，这个层面讲是神用他的大能救赎我们，所以我们恐惧战惊的时候呢，我们小心翼翼的时候说，我们因为爱他，我们不想犯罪来得罪他。
过程当中，
对，在过程中我不想犯罪得罪他，查清我的意念以后，而不是说哦，这一个就我会失去救恩，或者说刚刚你谈的那个，我刚谈的那个就是说害怕将来的审判，因为将来的审判已经提前审判了，所以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以就是说以爱，来看上帝，或者以敬畏他，这两件几乎是，从那个John Frame有一个在基督教伦理，他提到一句话，他说，爱上帝和敬畏上帝是一件事，这是神的命令。他从那个角度来说，如果爱他守他的诫命，那么所以教会中说，如果说教会的纪律从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爱的管教。
嗯。
然后希伯来书说的很清楚，他就把这个应用，就说爱有一种极端的表达。我想你们也听到各种各样的例子哈，神爱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理解，然后但是呢，最后你会明白，他是因为我们终极的好处，管教暂时痛苦，但是将来呢，你是尝到那个甜头。所以呢，那个神的刑具让我们害怕，是说怕我们因为没有的跑到那边去，是把我们杖和杆都安慰我们，是这样的角度。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让我们害怕他将来的审判，因为这个不用惧怕，呀，是一种敬畏他的，敬畏他像天父爱他呢，敬畏他像创造的主，敬畏他像天父，然后呢爱他像天父。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圣经里边有不同的弟兄，有不同的敬畏，表面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实际上是在互补，因为神的道实的是奥秘了，所以我们很难用一两句话把它完全表达出来，所以每一节经只能表达的一个方面，在这个上下文当中它表达的只是这个侧面，然后互相之间把它 把它
整合起来，对，像诗篇136篇，
那这是非常非常
神，像我们的意念是何等的众，何等的众多。
突然想起来，就是牧师以前教导的一个关于恩典和律法的关系，很相似，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相似。那么在读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当然就说不仅是这一本书了，你在这个你看保罗写这书信中，他当然你如果了，当然很多大家都了解保罗的这个背景，他以前是个犹太人，那后来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他但是他他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就是他很以此为骄傲，也很自豪。
对啊，便雅悯的支派，然后
对对对，
八年受割礼等等，又是法利赛人。
对对对，所以啊，你在各个书信中都能看到，但是在这个腓立比书中，他说要将万事当作粪土，也就是说我过去啊，我以前引以为骄傲的这些什么都不是。我想到了一个应用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基督徒，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在看我们曾经以前的过去的生命的时候，过去的生活的时候，过去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判断，我们是不是就要从此把它割舍掉，就弄得一干二净，就说没有任何关联。
这个很好，就保罗在用他的生平来向别人来推荐引荐基督的时候，显然有不同的时代，然后有不同的场景。那对于保罗来说，如果从终极来说，你刚刚讲的没错，他曾经是为这些自豪过，然后当到他来比任何东西跟基督比的时候，马上就黯然失色。我们也知道他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经就讲到说他成为永远的光，对不对？所以其他都是黯然无光，如果跟这个永恒的基督来比。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我们先知道这个终极来说，如果这样对比是没错的。可是呢，保罗其实大多数情况并没有否认，他只是用他来做对比，做粪土的时候就是用终极的东西来比，你还不如就这样的一个角度说，万事他如果想要有点像耶稣基督说天国像一个富人发现一个宝珠一样的，然后一个财宝，所以他要去把他所有东西变卖了要拿它，所以这种比喻就是变卖，当然不是说东西不值钱，而是说如果要换，我是把这东西都不要了，我就要这个。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呢，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保罗他的这些过去的生平都应用他用他的法语。你如果看着使徒行传，保罗在不同人中间，他用他的犹太人的背景想要让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盖人都得救，甚至对这个犹太当时的王腓都斯这个总督都有这样的不同的劝解，所以他是用了这个。那因此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看过去是恩典，但是这个恩典呢，没法跟这个就普遍的恩典没有办法跟这个救赎的恩典来比。那么我们都把它看作是一个感恩，然后呢，不要夸大我们。对我们今天的一个应用，你刚谈的是一个很矛盾的，我觉得在教会哈，教会中，比如说我跟这个李长老一块就讲到，那我们假设我如果没有北美的背景，没有读过博士学位哈，咱们举这样的例子，那他是读过博士学位的，那一般呢，对慕道有吸引的时候呢，显然呢，就他的过去的。在这个成长中，他是一个工程师，在西门子工作，那他现在做一个代职的传道，那么显然会吸引一些就是说有工作经验的人。好，那我呢说是牧师，人家说哦，这是吃职业饭的。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为了赢得一些人呢，我们并不需要大张的旗鼓，就是说哦，他要比牧师要强很多，而就是说这两种不同的人。好，我们以平常的心态，那我们并不要抬高某一个来表达，就说这是不同的背景，这种背景的话呢，只是把这个背景更产生共鸣，那不要在这地方有偏评，就是我们过去所有东西如果能够被基督所用，我们就来感谢上帝。那如果不能够，就如果来比的时候，仍然要记住保罗这一点，就是如果要来比跟基督比，仍然还是粪土，就是这样。所以这种就是一个为基督所用和跟基督相比还是黯淡无光。
在这个应用当中，当我们看到说，这卷书的主题就是以坚守啊，坚韧持守为主题的时候呢， 会不会碰到另外一个困难，就是因为那是在当时教会受到大逼迫的情况下，那么现在有些教会当然一直在受到逼迫当中，但是对于北美的大部分教会，那比如我自己经历来讲，我没有感觉到受到过任何方面的逼迫，也许是内在的逼迫，或者外在的逼迫几乎没有过。那好像我们就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当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没有这个环境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教导直接应用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是不是要去为了让这个精力更充足一点，我们要不要去到一个地方去这个传福音，去找一些这个苦来受，这样呢我们就能够
感同身受。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应用，就等于怎么应用这样的一个，因为新约几乎是把很多的，如果看新约书信，因为发生的比较短，就在100年之内，那100年基本上要么说犹太人的迫害，就是说不信基督的犹太人，还有一些外邦人的迫害，所以这些是几乎成为新约的这个一个正常状态。那么基督教在整个历史上呢，更像旧约和新约加在一起的，有高有低哈。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就问怎么应用哈？我相信第一个呢，就是说，的确知道说，受苦，为基督受苦肯定会是一个常态，但是受苦的形式不一样。
对。
那么所以有的时候受苦的心智是说现在。没有外在的苦的时候，我要小心其他的诱惑，然后呢，是不同程度上、不同方式为这个东西感恩。那么，你刚刚就是感受他的教导的问题，就是因为你不在那个桥面下，你很有时候很难体尝，
对，很难体验说那有多苦，
多苦。所以呢，但是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呢，你几乎是一方面是不用去找，另一方面是要去找。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有的苦难呢，并非是外在的政府的逼迫或者什么，比如说疾病来好。我们用疾病来例子，这个大概是一个普世性的，你可能不一定要有地震，也不一定要天灾，但是疾病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在人生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呢，都会让我们能够跟保罗讲的这个连接。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大的疾病，可能就是说有老腰病，或者说这个在北美有很多的这个过敏，那这都可以让我们跟这个苦难有连接的。当然这个本身并不是为基督受苦，但是我们所以呢第二步我也不会放过你刚刚提那个问题，就说好，是不是我要找一个艰苦的环境去。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呼召的问题，就是如果神真是呼召你说我要到穆斯林的国家，到佛教的国家，
到非洲
比较艰苦的地方去的时候，如果真是神的呼召，那你是义务容辞了。但是你不需要说神，那说神今天我因为没有经历到这个，那我到那儿去经历到不同的这种场景，体验生活，这个就是说你受不住的。神跟我们的教导是这样的，说，要不叫我们什么遇见试探，脱离我们就我们脱离痛苦哈，凶恶。所以这些地方当然虽然那是指的灵界的这个方面，可是就是在如果我们完整来看的时候，有这样的心态就比较好，就是说如果你有呼召，那你就去这个地方，上帝一定与你同在。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经历在目前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足够多了。你看看别人的苦处，如果你去医院，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变成一个病人，如果你真是说有对这些人想要有负担的话，你在他们中间生活，像 Mother Teresa 这样的，你就可以知道，你就要听他们的故事就够了。所以我相信这个我们是可以感同身受，虽然不能亲身自己经历，如果我到这人中间，像耶稣基督一样道成肉身到这人中间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经历到神出人意料的平安和他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成就。
呀，太好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假如苦难没有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自找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自找苦吃，我们要回到感恩的心来，就是来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去好好成为神的见证。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一旦苦难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应对，我们不会感到突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
就预备这样的。
对，所以这些能够帮助我们预备，说自己有这样一个心智去等候着苦难的来临，但不影响去找它。
对，比如说我们可能是用正面的，刚刚我们说奉献上，我就是愿意过简单的生活。
对，
这种就是因为你有神国的缘故，这个不是一种苦行僧的生活。
是。
那还有就是说我怎么样处卑贱，怎么样处丰富？这是保罗说，你丰富的时候怎么样仍然是个敬虔的人。